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零售销售全接报，美联储紧缩，美国指责中国远未履行贸易协定嘅采购承诺，大旗提交对华新战略。美国喺度制定制裁俄罗斯方案，将中共影响纳入考虑。众议院提法案，防止中共高官送子女去美国读书。联邦安全机构公布，俄罗斯黑客喺度瞄准国防承包商。以下系详细内容。美国星期三发布嘅消费报告显示，净系餐厅、酒吧等消费受到疫情冲击而下滑0.9%，但消费者在线电脑采购跳增14.5%，其他譬如家私同汽车嘅采购亦相当唔错。此外，美联储星期三嘅报告亦发现，1月份嘅工业生产跳升1.4%，高于预期嘅0.4%，同上年12月下滑咗0.1%。主要贡献来自公用事业部门。这两项报告皆显示美国首季经济并不悲观。根据亚特兰大联储局最新预测模型，美国2022年第一季 GDP 增长率已由先前预期的 0.7% 上调到 1.6%。 但是美国经济动能上调却未有转换成美金上涨的动能。星期三，美元指数下挫0.17%，收报95.8，为连续两日下挫，今年累计小涨0.1%。美元表现差强人意，主要反映美联储紧缩态度已较预期修正。根据星期三发布的美联储一月份会议记录，官员倾向升息，并主张在下半年开始缩表。但认为只有当通胀温度迟迟不降时，先至会建议加快升息步伐。一般解读，该会议记录淡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积极升息的预期。根据 CME 期货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三月升息两码的机率为43.4%，较几日前的60%附近下滑，更加较上周物价报告发布后90%附近猛降。债市的反应相对稳定，美国十年债殖利率星期三收报2.02%，仍处于一年几的高峰附近，显示债市预期美联储紧缩已势在必行。星期二美股全面反弹，主要的理由是俄国声称已由乌克兰边境部分撤军，但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并未看到俄军由乌克兰边境撤军的重要线索。即管如此，同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息息相关的国际油价却出现第二日下跌。西德州原油星期三下跌1.6%，收报90.6美元一桶，较星期一创落的7年高峰95.8美元显著下滑，主要反映伊朗核协议接近达成。美国前总统川普两年几前对中国价值36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迫使中国改变其非市场行为。双方在2020年1月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承诺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彼得森国际贸易研究所上周公布的一个报告的数字说，中国只是完成了购买美国出口产品承诺的57%。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月16日向国会提交中国由2001年加入世贸后有关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年度评估报告。报告说，2021年的贸易数据显示，上届川普政府两年前与中方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未能解决美国对华贸易方式的根本问题，协议履行情况亦相当令人忧心，包括中方远未履行在上年年底前购买额外2000亿美元商品、服务和能源的两年目标承诺，批准美国农业生物技术完成对美国猪牛肉使用的增加瘦肉程度的饲料添加剂、莱克多巴胺的风险评估等。戴奇在声明中说，中国亦没有兑现加入世贸时做出的向外国竞争、开放市场的承诺。相反，中国保留甚至扩大了由国家主导的非市场的经济和贸易方式。 声明话，中国的政策和行为挑战世贸规则的前提，俾全球的工人和商家造成严重的伤害。评估报告列举了中共不公平的经贸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除了透过世贸组织之外，美国在度继续寻求与中国举行双边对话，并与日本和欧洲等盟国合作向中共政府施压，同埋重新利用和改进国内贸易工具，争取改变其经济和贸易政策，获得一个和中国竞争的更公平的环境。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五国大楼于星期三举办一场名为应对中共全球正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活动，以打击中共。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2月16号报道，美国官员正在评估北京会在几大程度上帮助俄罗斯。当局认为可能的方式包括增加贸易往来，或者是提供转运制裁的商品和资金支持。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认为北京不会对美国的制裁进行大幅度干预，但是可能会存在潜在干预行动。若果北京政府大张旗鼓地反对美国制裁，那中国企业亦会受到连带的制裁影响，中国经济与金融网络亦会受到牵连。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对中共进行大幅度的科技管制，打击了一些技术的薄弱领域，导致北京的芯片进口等行业目前正面临危机。美国官员认为北京政府的影响必须要得到考虑，若果乌克兰危机出现不好的局面，白宫需要颁布对俄罗斯的制裁令，与俄罗斯实体往来的中国企业亦需要受到限制。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亦在与科技行业的高管接触，放出潜在的出口管制的风声。在这个之前，行业指出北京曾经同英特尔、美光等多家外企召开会议，寻求建立芯片等科技产品的供应渠道。前美国贸易官员、现就职于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 Emily Kilchrist 表示，若果中企破坏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那华盛顿除了阻止美国公司出售所需技术之外，可能还会向北京的主要芯片供应方台湾和韩国企业施压，要求其停止出售相关产品。国会联邦众议员维基哈茨勒办公室星期三发布一份新闻稿话，哈茨勒提出了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禁止中共官员及其家庭成员获得学生或研究签证。法案将锁定所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家属。法案特别解释话，这里的家属指的是中共官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或者再下一辈。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案瞄准的对象亦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政治局常委成员及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家人。哈茨勒说，在中共实施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的同时，他们继续将其子女送到美国接受世界级教育，这个必须被停止。而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结束了这种行径。哈茨勒此前曾打击中共政权而受到中共的制裁，他曾提出了大量对抗中共的立法，包括保护美国不受间谍影响法。这项立法将允许美国国务院拒绝向那些已经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或知识产权盗窃的个人发放签证。此外，哈茨勒星期三提出的法案是美国国会议员这两个星期内提出的第二个针对中共高官的法案。2月9号，美国众议院多名资深共和党议员还提出一项制裁中共暴政、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简称制裁中共法，锁定所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直系亲属进行制裁。国会议员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其令人发指和令人不安的人权侵犯行为承担一切责任。 美国国土安全部管理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星期三表示，至少由2020年1月到2022年的2月，这些机构已经观察到俄罗斯政府支持的网络行为者定期攻击美国批准的国防承包商。公告中说，这些网络行为者的目标既有大型的亦有小型的承包商和分包商，受攻击者的网络安全协议和资源水平都各不相同。遭到网络攻击的美国国防承包商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导弹和武器开发、车辆和飞机设计、监视和侦察和通讯系统等。在公告中，这些联邦安全机构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以讲明他们是如何获得证据证明俄罗斯政府支持的黑客以美国国防承包商为目标展开攻击。同样不清楚的是，俄罗斯政府机构为这些黑客提供了哪些便利。在该公告发布之际，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增兵导致美俄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在最近几周，白宫官员一再警告说莫斯科有计划入侵乌克兰。根据该公告，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局还指出，俄罗斯支持的网络攻击参与者使用了常见但有效的手段来获取目标网络的访问权限，包括如测试网络钓鱼和暴力破解密码。公告警告，若果用户密码过于简单、系统未打安全补丁以及员工毫无戒心等漏洞，都能够被黑客获得初始访问权限，并且横向建立持久性的数据外泄。